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这半个小时的晨曦讲座良苑讲台呢，要跟你思想一位圣经人物，那就是旧约的先知以利沙。以利沙，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平时比较少探讨的，就是关于以利沙曾经很例外的，我再说，这是很例外的，在他侍奉当中呢，咒诅过一些人，咒诅过一些人。当我们想到咒诅的时候，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原因呢，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呢，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耶稣基督所实行的神迹里面呢，很例外的有一次咒诅，那就是咒诅无花果树，因为他看到只有叶子没有果实。而在以利沙的侍奉当中，你看列王记下第二章最后一段呢，有很特别的经文讲到他咒诅一些人。而这个事件对我们有什么反省呢？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思考的。不过在我们思考之前呢，我先读一节新约圣经，那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经文这样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而我们要看的列王记下第二章的经文呢，是从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所以一段音乐之后呢，请你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预备一下旧约圣经列王记下二章十九到二十五节。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那如果你翻到了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的话呢，你会看到这里主要记载了两个事件。我常跟我们的信徒弟兄姊妹，尤其是信主不久的呢，我常提醒我们的信徒，互相勉励说，看圣经先看段落，再看这一段主要讲什么，最后才看的是一句话、一个词或者一个字。我们先从大方向看，那就是在这里呢，你看到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讲到以利沙在耶利哥实行神迹。实行神迹，他就是将水，这里耶利哥的水呢不好，他将它治好了。那这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所讲的。如果你读的话呢，你看二十二节那里说，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直到今日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今天，不是指二十一世纪，而是列王记下写这个历史的作者他写书的时候。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今天我们是看到以利沙他出来侍奉实行的头一个神迹，在耶利哥城把那里的恶劣的水质使土产不能够健康的生长， 有一点像今天的我们说生态污染、环境污染。原来呢，耶利哥曾经不知道什么缘故有这样的状况，伊丽莎就拿一个新瓶来装了盐给他，那么他就把他用这种方法把盐倒在水里面，水就治好了。这是用今天我们科学方法不一定能够完全解释的，我们说他实行神迹奇事。古代呢，先知常常有神迹奇事来证明耶和华的能力在他身上。但是今天我们要注意的呢，是这个神迹奇事之后的一小段了。可是19节到22节不能够忽略，他做了一件帮助耶利哥城的好事。所以先知侍奉是祝福人类，祝福百姓。我们今天信主的每一位呢，所带来的是祝福，带来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肯定的，这是第一件。然而今天我们看的呢，是在这件事情之后，那就是23节紧接着讲的。好，我将经文慢慢的给你读一遍，短短的三节经文。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你留意24节，圣经说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不容易明白的。然后圣经继续说，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接着二章的最后一节，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弟兄姊妹，首先简单的交代一下以利沙。单单看第二章，你如果从第一节一直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将整章看完的时候呢，你基本会知道以利沙这个时候是正式的接替了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了。因为列王记下第二章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呢，就是以利亚离开世界。以利亚先知，蛮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离开世界。如果你不知道以利亚是谁的话呢，我提一件事情你就能够明白他的重要性了。当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曾经有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耶稣生平里面有神学意义的，那就是他带着门徒，心爱的三个门徒上了山。这个山呢，我们普遍叫变形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个山上呢，很奇妙的变了形象。圣经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讲到当时呢，有另外两位已经不在世上的旧约领袖的代表，一位是摩西，另外一位就是以利亚，与变相的耶稣基督谈话。所以呢，这是在耶稣生平里面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但是我现在提的就是摩西是律法的代表，而以利亚呢是有能力先知的代表。当然旧约的先知很多，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将神的心意向他自己的子民表明。好了，当以利亚先知离开世界以后，他有一位接班人，这位接班的呢就是以利沙。而以利沙接班以后呢，就记载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19到25节。所以呢，你至少知道了几样事实。第一， 伊丽莎她出来侍奉接续伊利亚，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是神迹。是在哪里呢？在耶利哥城。性质是什么呢？是帮助那个城的市民百姓，使他们恶劣的水呢得到清洁治好了。那他祝福了耶利哥。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不明白觉得很矛盾的，就是他从耶利哥到波特利去的路程当中发生的可怕的事件。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事件？我下面分几点来看。第一，是这个事件的地点。这个地点，然后呢，你就会知道这些人是怎样的背景。根据这个地点呢，跟他们所说的话，就更明白这件事情的内容了。好，第二，就是这一些人，在圣经里面讲到，至少是42个，我们说青少年吧，年轻人，圣经用童子，不是老人，不是成年人，是他们呢讲了一些话。而对于这些话，伊丽莎有非常严厉的反应，那就是咒诅他们。咒诅不是骂人，咒诅比骂人还可怕。祝福的相反呢，是以神的名来使他们受害，这叫咒诅。我们基督徒不是咒诅人的，我们永远祝福人。我们在逼迫当中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们为害你的人仍然施予包容的爱心，这是基督徒的精神。但是为什么这一段经文讲到他回头看见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呢？这就关系到刚才所说的伊丽莎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做这件事情。好了，这是什么时候？我问你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问你啊，第一，伊丽莎这个时候，我给你三样选择吧。第一是老人，第二是儿童，第三他是年轻人。伊丽莎，好了，你有一个推测，那就是他是伊利亚的接班人。伊利亚一定是老人，离开世界了，被神接去了。现在年轻的伊丽莎接续他侍奉。好，基本我们知道伊丽莎这个时候不是老人，当然也不是小孩子。年轻的伊丽莎出来侍奉，第一件记载的神迹耶利哥城之后，他面临了挑战。这个挑战发生在哪里呢？在哪里呀？你看23节他又告诉我们，而且25节又讲到地点。伊丽莎从波特利上加密山，再从加密山回撒玛利亚。波特利，波特利在这里有什么含义？那波特利，我们如果看前面的历史呢，你参考列王记上12:29，还有列王记上12:32-33，以及列王记上13，连续的两章啊，在列王记上讲到以利亚的时代啊，北国以色列拜偶像。那拜偶像的时候，这个北国的君王耶罗伯安，他因为是拜偶像，一定不可以在耶路撒冷南国犹大圣城耶路撒冷圣殿拜。因此呢，他在北国设立了两个地方为拜偶像的中心。北边是但，以后你慢慢打开后面的地图，圣经后面的地图，最北的有一个城市叫但，另外一个就是波特利。波特利，所以你记得在列王记上13有一位神人，神叫他到波特利去，在那里要警告君王不可以敬拜偶像， 那一段历史呢，我就不讲，在列王记上十三章很宝贵的一段，不介绍名字的一位南国的神人先知，他所经历的。神说，你去伯特利传讲我的话，而且实行神迹，使那个拜偶像的坛破裂，然后他在回城当中离开了世界。在这里讲的是伯特利是拜偶像的中心，那现在呢，他正上伯特利的时候呢，有一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嘲笑他。嘲笑他什么呢？这节经文也很重要，那就是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在当时我们推测，这个是对他的一个侮辱。伊丽莎应该是秃头了，因为他们不然的话青少年不会这样讲。你可以想象啊，这个情况我想跟当时的现实不会相差很远。那就是呢，在一个不敬畏神的城市伯特利，都是假神偶像，或者是来往于耶利哥与伯特利之间是一群呢、不是两三个人呢、你看后面说死掉的有42个青少年，他可能是五六十人也说不定。嘲笑伊丽莎，而伊丽莎也的确特别，我说了，伊丽莎的年纪不是老人呢，中年老年头发少一些是常常发生的，会有的。但是呢，伊丽莎大概是年轻就没有头发的，这是她的外貌。那神不是看外貌，是看我们的内心。外貌头发如何，五官如何，只要健康就是感恩，对不对？那伊丽莎呢，她是没有头发的。但是问题呢，是这些青少年不敬畏神，来嘲笑耶和华的先知。这位年轻的先知接班就任侍奉，在耶利哥实行第一个事工的成功神迹，是耶利哥的水得以洁净以后呢，到伯特利的过程当中面对了这样的情况。头发对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简单的说吧，士师记的大力司被神使用的参孙，他的力量从哪来啊？他力量是从头发来的，因为他是拿西尔人。那这节经文我可以读给你听，士师记16章17节，那里有这样的记载，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话告诉了他，就是达利拉，诱惑他的达利拉，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这是神所拣选的士师参孙，他因为是献给神的拿西尔人，他的力量是从头发而来。那另外呢，我们再看旧约圣经，你记得大卫王的儿子亚沙龙，他是很英俊的。圣经怎么样描写他呢？圣经描写他的英俊是有长长的头发，这个我就不读了。头发是健康的表现，头发对于士师参孙来讲呢，是能力的来源。现在对于伊丽莎呢，有没有头发是他健康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些拜偶像的城市啊，在伯特利的那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些青少年人侮辱他，他们侮辱的是先知，而刚开始侍奉的年轻先知伊丽莎是不是跟他们一块笑笑，一块稀里糊涂的，人家嘲笑不尊重耶和华的先知我就算了，而他们人多，他们四五十个人，也可能五六十个人，或者我都吓得赶快跑掉，而这些青少年可能是所谓的不三不四的，不务正业的，他就跑掉了，任由他们戏笑，任由他们开玩笑，任由他们 轻蔑耶和华的仆人刚开始侍奉的伊丽莎呢？到底伊丽莎他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列王记下二章二十四节所讲的，它的意义就在这里了。他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为什么？我们看到圣经神的仆人是实行神迹奇事，是救人的，是祝福人的，是帮助人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耶稣基督的神迹也是有一次的例外，咒诅他咒诅无花果树。那在这里伊丽莎他显露了他对他自己身份跟侍奉的重视严肃。在旧约圣经说，先知是谁的代表啊？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代表，不容藐视。你看申命记十八章十九节，也可以看利未记二十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传道人，我们带领查经，我们讲道，或者我们传福音，人家侮辱我们其他方面都可以，但是侮辱或者羞辱我们侍奉神的身份，我们自己要不要自重？那他刚刚行了人生当中第一个神迹，开始履行先知的神圣职务，接下来要不要接受人家对他的藐视呢？这里我们就回到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提醒，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里的小看这个字啊，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也就是一开始我读出来的，在新约圣经出现了九次，原来的圣经在新约出现了九次，咱们中文圣经呢翻译成轻看，也翻译作藐视，也有翻译作轻慢的，也就是不要叫人藐视你年轻，不要叫人轻看你年轻，不可叫其他人轻慢你年轻，而要在信徒当中做榜样。这几个字的翻译呢，你可以参考罗马书二章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还有彼得后书二章十节。这里我们取一个重点，不是让我们学习报复报仇，或者是去咒诅别人去恨别人，不是，而是尊重重视神给你侍奉的身份。伊丽莎他是年轻的先知，他实行第一个神迹以后，证明了神与他同在。当他去伯特利的时候，去这一个不敬虔的城市的时候，有这么多的青少年，有这么多的童子戏笑他，用他的外表来轻看他的时候，代表耶和华的先知神人阻止这个，不容许这样做。所以呢，写历史的人就发现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替先知伊丽莎伸冤，将其中42个青少年给撕裂了。有多少是受伤，有多少是死了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看到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25节说，伊丽莎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圣经没有讲他去加密山做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他的老师，他的前辈神人伊利亚曾经在加密山行过神迹，对抗拜 巴力的几百个先知，而将神的得胜、神的名给高举了。所以年轻的伊丽莎从伯特利再去加密山的时候，如果你是年轻的伊丽莎，对于已经不在世界上的老师曾经在加密山所实行的那一个伟大征战得胜的那个事迹，有怎样的感想？有怎样的重新立志要走他老师曾经侍奉的道路？伊丽莎是接续伊利亚的年轻先知。往后的列王记下，从第二章以后到十三章，继续记载伊丽莎他的神迹、他的侍奉，对百姓、对君王。你有没有数一数他实行了多少个神迹呢？我所看到的是15个神迹。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呢，比他的老师伊利亚还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侍奉神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是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品行、我们的外貌可能被人嘲笑，会有的，我们忍耐，我们包容。但是今天在伊丽莎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要叫人藐视你的侍奉。而常常容许别人藐视是一件事情，但是最可怕的是自己都轻看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在神面前的侍奉。你是做一个代祷的，你要重视，这是神给你的机会。你是做唱诗班的，你要珍惜你唱诗班的这个侍奉的岗位。你是带领查经的，好好预备你的查经。年轻的伊丽莎在列王记下第二章最后这三节给我们留下来宝贵的反省，也愿我们在这个传福音不容易的时代，重新认定我们是蒙神呼召走十字架道路的主的仆人、使女、天国子民、耶稣基督的精兵。愿神借着他的话加力量给你。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这